是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丰富的天文话题。为大家连线的是吴福和老师，跟我们做分享。吴老师好，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吴老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题目要来跟大家分享呢？
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最近媒体还有国外的一些资讯进来，非常热门的小行星的价值，还有它其实也是充满了危险、那为什么会谈这个话题？因为明年美国太空总署要发射一个非常特别的探测器、我们叫林神星轨道器，去观测一颗很特别的小天体，里面有很多的贵金属、那科学家就想说，有一些小石块里面、充满了贵金属，以后在太空发展甚至到火星去啊，就可以用这些来当作经费，他这个想法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小行星啊，你会觉得奇怪，天空中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如果说有碰触到一点点天文的常识的话，就要知道小行星其实它大部分 90% 都在火星跟木星之间。那当然它也有散布在其他地方，这后面我们会来谈它。最主要 90% 大部分都在火星跟木星之间。
对，
很久以前了、等太空发展了、要去探测火星外面的行星的时候，那些先进国家很担心说，要探测火星外面的天体要经过这个小行带、可能会遭受到撞击、对这一块区域非常的不了解嘛、那所以这块区域它到底怎么形成的？其实整个太阳系在形成的时候，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大概离太阳 2.8 AU 那个地方本来应该也有一个大石块、这是目前科学家天文学他们长期累积的观测的研究的一个结果、
有可能会变成行星就对了，
会变成行星、现在都知道八大行星是小石块撞击起来撞击而形成的、那这个地方本来很多小石块撞撞也变成大石块，但是非常不幸的旁边有一个大天体叫木星、那木星啊，它的引力的破坏力啊，潮汐力，它的引力就很强，人家快要形成大石块的时候就把它撕裂，把它撕裂以后，那它重新组合，那重新组合的时候就有一个很致命的地方，就是这个区域啊，石块的密度不足、所以就没有办法迅速的变成很大的一块跟木星互相抗衡、所以就是长期累积40几亿年长期累积变成现在很多小石块在地方到处都是，这个些小石块就引起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科学家这几十年来发现，有一些小石块里面居然有很多矿产，就像我们刚刚所提的，明年要发射一个林神星的轨道器，这个林神星里面几乎都矿产，科学家、天文学家估计啊，它里面大部分都是铁跟镍，还有钴，还有一些贵金属，它的价值啊，大概有1兆元的1000万倍。
美金吗？
那美金啊，1兆元，因为这是美国的天文学家估出来、那天文学家怀疑这个林神星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石块、那整个太阳系快要形成的时候，那时候撞击是很激烈的，它的外面就被撞撞撞撞到最后的时候剩下它的核心、在理论上就是你如果有机会去研究林神星，说不定就可以知道八大行星它的核心长什么样子，所以它有理论上的价值、那我们刚刚又谈到小行星为什么会危险？因为在今年啊，那时候美国太空总署曾经模拟一颗小石块，大概直径140公尺的小石块可能会撞击地球，那科学家就用尽各种方法要把它摧毁，到最后没有摧毁，你知道吗？那后来就打到了欧洲，那欧洲大部分区域全部毁掉，所以当然大家就很紧张，你知道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是模拟的，
这是模拟的，模拟的。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啊，今年11月24号就启动一个叫做金枪号 DART 探测器，要去撞击一组双行星，我们叫 Didymos， 叫 Didymos A 跟 Didymos B。A 是主星，那 B 是伴星。Didymos 就是 Didymos， 希腊语就是双星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双胞胎。
这个是在1996年呢、被基德峰国家天文台发现，结果2003年又发现。它旁边有一个伴星，它的主星呢、直径是780公尺，它的伴星直径是160公尺。他们准备要去撞击那个伴星，撞上去以后啊， 看到的轨道还有它的轨道速度会改变多少。
嗯，
万一有一天有个石块要撞到地球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去应对它。到了现在为止，大家已经知道有上百万颗的在火星跟木星之间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块。
嗯，
它其实有时候受到其他它旁边行星的影响，有时候会脱轨。它的轨道分布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跟各位分享。
嗯，
那脱轨以后有一些会比较靠近地球，就会造成危险。虽然危险了，科学家就在这些小行星里面用光谱观测它，发现有一些小行星居然啊里面充满了大家非常期待的矿产。
嗯，
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啊准备在明年2022年要发射林神星轨道器。2023年这个轨道器会飞越火星，然后飞了2到3年，2026年会抵达林神星，进入它的轨道，要观测2年。所以科学家对林神星非常有兴趣。
嗯，
那这个林神星啊，它的大小多大呢？它的长240，它的宽185，然后高145公里，就240×185×145公里，
嗯，
算是蛮大的一个天体啊。那它最主要是在主小行星带，就在火星跟木星之间。不过这个林神星你一般是看不到的，它的星等大概是9.2等到12.2等之间，你眼睛看不到。
嗯，
那科学家怀疑这个林神星呢，本身就是一颗很大天体的核心的残骸。
嗯哼，
那这个天体啊，是在1852年的时候，1852年3月17号的时候，被意大利的天文学家加斯帕里斯他发现。
嗯，
他现在林神星的代码叫16 Psyche， 也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6，那后面的英文字母叫做 Psyche。PSYCHE， 有人把它翻成赛姬、
哦、
比赛的赛啊，在赛姬、嗯、
听起来是个女生的名字。
对，她是灵魂的化身。
嗯，
在希腊神话里面叫他们称为是灵魂的化身、
哦、
那我们现在把它翻成 Psyche。 因为其实啊，在1851年以前，那是1852年被发现的嘛、
嗯、
那在1851年以前啊，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15颗的小行星。
嗯，
1852年又发现这一颗，所以它是第16颗。这1852年以前发现了15颗小星，那它的命名、啊、都是用天文的符号。各位有没有看过太阳的天文符号？是一个大圈圈，中间有一点，
嗯，
代表什么意思？人类所在是在宇宙的中心。
嗯哼，
以前大家都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了、啊，更早以前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了、
啊。对对对，
所以太阳是一个圈圈，中间有一点、啊、那个表示的意思是人类所在的宇宙的中心。那月亮、哦、就很复杂，上弦月、下弦月啦、满月啦、明月啦、新月啦，月亮就有标识。
嗯，
水星呢，各位去看水星、哦、就是一个圈圈，然后上面就长两根，好像天线一样，那下面是一个十字。其实、哦、那是 Mercury 的商神杖、
嗯、
商业的商，神仙的神，它的拐杖、啊、这个拐杖、哦、它有2只翅膀。
嗯，
那旁边、哦、有2条灵蛇串起来、
嗯、
所以它是贸易啊，医学的标示啊。水星它的标是这样子，那金星大家很熟嘛，一个圈圈下面一个十字、啊、
就是女孩
的，就维纳对，维纳斯的镜子嘛，对不对、嗯、
对。
那天文有限啊，在1851年的时候，当时德国天文学家恩克他就想，后面小行星可能陆续会被发现很多，所以赶快要改、
嗯、
应该用阿拉伯数字，不要再用天文符号，到最后为止会变成非常复杂。
而且天文符号一看到不太知道怎么念呢、欸。
对对对对，这是真的。
嗯、
而且有时候
看不出來，会有沟通上的障碍。对
对，其实恩克这个天文学家、啊、其实也是很有名。
嗯、
因为、啊、彗星里面、啊、第一个彗星叫哈雷彗星嘛，对不对？
嗯、
那第二个彗星就是恩克彗星，整个彗星里面、啊、周期最短的就是恩克彗星。
嗯、
它回归的周期、啊、大概3.3年而已。这个不是他发现，不过轨道是他算出来的、
哦、
因为1819年他算出这一颗的彗星会在1822年过近日点会回来，结果跟他预测一样，所以就把这颗彗星叫做恩克彗星，非常有名了、
哦、
所以恩克、啊、他在1851年就开始建议，后来就大家采纳、
嗯、
说以后发现的 小石块小行星应该用阿拉伯数字来代表，因为以前发现过15颗了，
嗯，
林神星是第16颗， 所以就用阿拉伯数字16 Psyche 来命名。
哦，十六就放在前面。
对，就16就放在前面啊。嗯，那当然啊，各家啊对刚刚讲的灵神机很有兴趣啊。那前一阵子啊，其实媒体啊一直在报道啊，还有两颗先进国家，像美国太空中心、欧洲太空中心非常有兴趣两个天体，叫做1986DA。哇，这个很有名。
嗯，
这个天体啊是在1986年2月16号被日本的月天文学家鬼泽年在日本的静冈市发现，它比较小，直径不到2公里。
嗯，
科学家用光谱观测它，发现它的光谱非常类似赛季，就灵神星跟它非常非常相似，有很多的贵金属。
嗯，
1986DA 还有一颗2016ED85， 也是里面啊它的光谱形态跟灵神星非常的类似。所以科学家就是把目前这三颗列为在以后要开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
嗯，
那希望就是整个小行星里面有很多值得开采。说前阵子啊，我记得啊，美国有几个非常有钱的大老板，他们好像也要组一个公司啊，开始要申请去开采这些小行星上面的矿产了啊。
嗯，
当然了，我们是希望这些小行星到有一天的时候不要变成另外一个战场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话又说回来，小行星啊，真的是充满了危险。我们刚刚有讲了啊，美国太空总署曾经模拟一颗直径大小140公尺的要接近地球，那接近地球的时候就模拟，地球上的科学家就应用各种话要把它偏离它的轨道，把它击碎，不要让它撞到地球，但最后还是失败。
嗯，
回顾一下这些小行星啊，具危险性啊，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认识啊。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那一些小行星更靠近地球的，我们叫近地小行星。尤其这种近地天体非常危险。那你会说什么叫近地天体？也就是说，它绕着太阳在公转的时候，它的近日点最靠近太阳那一点，如果那一点的距离小于 1.3AU， 我们就把它叫做近地天体。
嗯，
一个 AU 就是15000万公里嘛，小于 1.3AU。也就 1.3 乘上 1.5 亿公里。那如果这个近地天体哦，它的轨道跟地球轨道相交，而且它的直径大于140公尺，我们叫做潜在威胁性天体。哇，这个就更危险了。
嗯，
6500万年前恐龙一系之间全部灭亡，我们叫做希克斯鲁伯陨石坑。哦，这个大概大家都忘不了。那所以科学家天文学家不希望还来这么一次，地球上的生命呢大概会毁灭大概将近80%的，好，把整个重新所有的生命体全部改写，
比萨诺斯还厉害。
对对对，不要讲那么远，1908年6月30号早上7点17分，有一个天体撞到了通古斯，我们叫通古斯大爆炸，2150平方公里的地方有8000万颗的树全部倒下，
嗯，
造成了2000万吨的黄色炸药的撞击能量。还有就是2013年前几年而已啊，2月15号，我记得那一天是农历初十，
嗯，
在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有一块还没有燃烧起来，大概18公尺的，结果就往地球撞，撞了以后因为压缩地球的大气层，在离地面23.3公里的地方。空中爆炸，
嗯，
结果啊，它的撞击波造成了1613人受伤，有7320座的建筑物毁损。那你能保证哪一天有哪一颗小石块啊撞进来没有稍微撞到地球吗？所以科学家他就预防，美国太空总署啊，本来前阵子就要启动一个叫做金枪号的大的探测器，
嗯，
那终于就在今年，就下个月的11月24号的时候。他们就要启动金枪号 DART 探测器，然后要去撞击小石块，看这个小石块的轨道跟它的轨道速度有多大的改变，防止以后如果真的有小石块要撞向地球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改变它的轨道跟它的运行的速度啊？所以今年美国太空总署在10月24号凌晨1点20分，要把探测器搭乘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送入轨道，这个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一次要用人为的方式改变小行星在空中的轨道的一个轨道方向跟轨道的速度啊。 那它的撞击对象这一次啊，就大的探测器要撞击的对象是一个双星，那这个双星啊，我们叫 Didymos， D-I-D-Y-M-O-S， Didymos 希腊话叫做双胞胎，它有一个主星，有一个伴星，所以有人就把主星叫 Didymos A， 有人就把它的伴星叫 Didymos B， 那也有人把主星叫 Didymos， 然后它的伴星叫做 Dimorphos， D-I-M-O-R-P-H-O-S， 也有人这样叫嘛。那这个主星在1996年是由基德峰国家天文台发现，那它的伴星是在2003年被发现了，到时候啊会以每秒 6.6 公里的速度撞向它的伴星 Dimorphos 啊，就 Didymos B 啊，它是要撞向伴星哦，不是要撞向主星哦，因为主星可能太大了，撞了以后哦，可能就是蚊子在大象上叮了一下，没什么作用，你知道吗？有可能啊。那它是准备在明年九月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双星系统会来到离地球大概1100万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要撞。那撞了以后啊，根据他们目前的估计啊，到时候 Didymos B 啊 ，Dimorphos 啊，它的速度会增加1%，也就是说 ，Dimorphos 跟那个 Didymos 在绕转的周期啊，可能会少10分钟，也就是说它速度可能会加快。你会想说，那既然结果这样撞下去又不知道，不用担心。2024年欧洲太空总署要发射 HERA 探测器，那前往 Didymos 确认 DART 撞击器撞上去的效果，2024年发射，2025年它就会抵达，那抵达以后就可以观测出它整个轨道撞上去以后有没有跟预期的它的速度改变了 1%， 到时候就可以知道。那当然了，除了美国太空总署，除了欧洲太空总署，前阵子而已啊，中国它也提出小行星的防疫系统啊，这个中国提出的这个防疫系统很特别，真的非常特别，它准备发射无人的飞行器，这个飞行器要去捕获大概有100吨的一个小石块，然后跟它结合。如果没有办法捕获，可能会在大石块上面，然后去捡将近100吨的岩石，那跟探测器互相结合，也就探测器跟太空中的这个岩石啊，将近100吨结合起来，那结合起来啊，去撞击有威胁性的小行星，让它看它的轨道会不会偏离。这是中国大陆的小行星防御系统。
结合起来是绑在一起吗？还是
应该是要把它整个、啊、包在一起的样子？那但是它的细节没有讲，它们的设计是这样子、啊，是这样，整个把它结起来，把它连在一起以后，可能是不是有什么吸盘或怎么样把它连在一起、啊？那整个系统啊，就是加速的方式把它撞到有威胁性的小
行星。
不过最近啊，又有一个新的方案出来。反正啊，现在就是大家很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可以提早观测，可以提早发现，提早观测到。那你看到明明就有危险，无可奈何，就在那边等着它撞上来，那真的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啊！现在科学发展这个程度啊，当然大家就集思广益啊，可以免过一个灾祸啊。那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1998年啊，有部电影叫做《世界末日》。那的主演者是布鲁斯威利，
对对对，最后牺牲了。
哎，对对对对，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发现了很大的石块，它的大小跟德州大小差不多。18天以后就会撞进地球嘛，对不对？因为他们的构想就是要在这个大石块上面、啊、放核弹的弹头，要钻嘛，要把核弹弹头放进去，所以他要找谁？找那个钻石油的工人啊。布鲁斯威利他当时就演钻那个石油的工人，就找了一票人哎上去钻。啊，后来钻了以后，那核弹头把它埋下去了，结果遥控器坏了，那后来他就请大家都撤离嘛，剩下他一个嘛，他不是跟他的那个他女儿对话嘛，哎、对，哎。蛮感人的，真的，那部电影我有看了啊。
当时很好，
所以啊，天文学最近啊提出一个方法，叫做切片技术。加州大学的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物理学教授叫 Philip Rubin 啊，他所组的一个团队，他提出一个更积极的，叫做拍计划。也就是说哈、啊，他在一个有威胁地球潜在的一个小石块的前进的路径上、啊，部署很多装有炸药的燃料棒，然后这个小行星呢、啊，循着它的轨道前进的时候，撞到这个燃料棒的时候，就在空中啪啪啪啪啪，大家把它撞碎。 那这个燃料棒啊，直径大概10到30公分，长哦大概2.2到3公尺，
嗯，
放到它的轨道上面，哎，很细长。到时候可能估计要放多少，潜在威胁的那个石块到底有多大嘛？有多大以后，然后就看量多少，把它放到它的轨道上。那这个小石块朝着轨道进行的时候，就跟这燃料棒撞在一起，撞在一起以后，就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撞碎。这样撞碎以后，变成碎片以后，撞到地球的时候，会变成非常壮观的流星，就这样子，因为大气就会烧毁它嘛。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技术叫做切片技术。因为这个技术啊，就让我想起那个世界末日。在上面呢、啊、就放核弹头，然后把它炸碎。炸碎以后啊，等它接近地球的时候啊，被地心引力吸的时候，就变成很多碎片了、啊。
对，
啊，这个世界末日这部电影是要把这个大石块，那时候的技术是没有办法把它炸碎，把它炸成裂成两块。裂成两块以后，它的轨道的方向也改变嘛，然后就从地球两侧飞过去嘛，对不对？那是世界末日的电影是这样演的嘛哈。那不过最近的科学家就提出一个切片技术，就是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哈，也就是说可以在它的路径上面、哦、放一些燃料棒，然后把它炸成尽量炸成比较小的碎块，等它接近地球的话，就可以让大气层把它烧毁，地球就没有危险，
就顺便欣赏流星雨。
对对对，我们这一集、啊、跟各位分享，就是在火星跟木星之间有大量上百万个的小石块 啊，那当然不是只有在这个位置而已，其他位置还有，不过90%几乎都在这个地方。东西就是这样子，有它的用处，当然里面也充满了对人类不利的、因素在里面、啊、
威胁。
对，当然就看我们怎么预防，然后看我们怎么利用啊。最近因为有很多媒体跟国外的资料一直进来、就跟各位分享这个小行的价值跟它的危险。那下一集的时候，我们来把小行星的更详细的资料再来跟各位分享。
是的，好，所以呢今天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就是现在大家科学家呢其实对于小行星的这个探索啦，或者是说怎么样预防一些具有危险性的小行星，其实是讨论的非常热烈的哦。那当然稍微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新闻哦，下一次呢在下集的节目当中也会来跟大家再来好好的就是分享一下关于小行星的一些知识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天一样谢谢吴福和老师带来丰富的资讯，谢谢吴老师，
谢谢大家。